弟兄姊妹平安。再过两天是父亲节，我们教会庆祝父亲节是在下一个主日，下一个主日是父亲节和家庭主日啊。不过我今天站在台上啊，我也是一个父亲，所以利用机会也祝福在座的每位父亲，父亲节快乐。那今天给大家讲，就照着我今年的讲到的计划啊，就讲路德记，一连四季啊，每季一章。路德记四章，所以正好可以把它讲完。那今天就进到第三章。我做基督徒超过40年的时间，可是我每个主日在教会中听讲道的时候，没有一次听过牧师或者讲员讲路德记第三章的啊。那我今天就接受这个挑战，来给大家来讲这个路德记第三章。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念一遍，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没有人讲这一章啊。路德记第三章，我念单数节，请弟兄姊妹回应双数节。路德的婆婆拿阿米对她说，女儿啊，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？你要沐浴抹膏，换上衣服，下到场上，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。你等他吃喝完了。路德说，凡你所吩咐的，我必遵行。波阿斯吃喝完了，心里欢畅，就去睡在麦堆旁边。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。他就说，你是谁？回答说，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。女儿啊，现在不要惧怕，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。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。你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，就由他吧。倘若不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，你只管躺到天亮。又对路德说，你打开所披的外衣。他打开了，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的大麦帮他扛在肩上，他便进城去了。又说，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，对我说，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经文念完了啊。这个经文很容易在现代的时空背景来解释，变成一个午夜情挑啊。他这个婆婆把这个媳妇守寡的媳妇派去啊，要跟波阿斯好像在午夜中间造成一个事实，木已成舟，生米煮成熟饭啊，然后要波阿斯来负这个责任，很容易这样去解释，但是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。所以我今天等于要帮这个拿阿米平反一下啊，因为我自己常常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啊。我们要了解这段圣经的话，必须要了解那个时空背景啊。这个打麦场，这个发生的地方是一个打麦场， 达麦场的话是通常是在一块丘陵地上啊，一个很大的一块平的，上面有个平台，在这个平台上他们就开始在这边打麦。打麦的话，他先找牛去踹谷，踹谷的目的就是让这个麦里面的肉啊跟这个它的皮啊分开来啊。所以保罗都引用过，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以拢着它的嘴啊，这也是从旧约出来的一个经文啊。所以是牛在这边踹谷啊，牛很辛苦啊，所以他饿的时候他吃这个踹出来的这个谷，你就不可以不让他吃啊。那这个踹谷完了之后，这些果皮，这些这个麦皮啊跟这个麦的肉啊在一起，要怎么分开来呢？这个农夫就拿着簸箕啊，他就把这些弄在一起，然后向上一抛。这个通常这个丘陵地到了黄昏的时候，因为气温开始下降，那个地上的热空气就向上升，就有一个风就自然就出来了。这个风就会把那些比较轻的所谓糠皮啊就吹散了啊，留下来的话就是麦啊。所以他用这个方式，这个用这个簸箕在这边拨大麦啊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，这样子最后得到这个麦，最后能够麦啊或者能够吃啊。所以这个是当时空间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背景，现在当然是都机械化了啊，不需要这样做了啊。那另外当时的习俗啊，遵照一个旧约的一些习俗规定的啊，那时候有一个所谓的小赎制。小赎制是记在生命记25章第五节，他那边讲啊，弟兄同居若死的一个没有儿子，使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，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啊，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啊。妇人生的长子必归使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字在以色列中被涂抹掉了啊。所以这边，所以小赎制是讲一个这个一个兄弟过世了，没有孩子，没有后代，那这个时候小叔要跟这个嫂嫂要同房生一个孩子，生下孩子就归到哥哥的名下啊，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啊，当时有个制度。那所以我们看这个的话，他就是把这个小叔字向外延伸啊，把这个波阿斯扯进来了啊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名词叫救赎者啊，救赎者也是旧约的一个规定啊，记在利未记第25章啊25节。他说那边说，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，卖了几分地业啊，他至今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。因为旧约规定很清楚，地是属神的，可是人只有使用权，他不可以把地卖来卖去的，他可以把这使用权转让出去。但是原来的属于那个地的人，他可以找机会再把他所卖的地再赎回来，那个价钱也都有一个算法，都规定在这个圣经当旧约当圣经当中都有这样的规定啊。所以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救赎者的观念，把地赎回来，第一个，另外是一个娶一个王者的妻啊。想到这个，我就想起今年初的时候，我还看到一个新闻啊，在美国前奥巴马的一个副总统，我现在忘掉他名字了啊，他有两个儿子，这个老大后来大概得 cancer 后来就死掉了啊。这个他老二这个儿子的话比较花了，他妻子受不了就跟他离婚了啊，离婚了。那么结果这个大嫂变成寡妇了，这个弟弟这个小叔变成一个单身了，结果他们就结婚了，他还得到这个他爸爸的祝福啊。所以现在还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，只不过不是为了延后代，而是这个感情上的啊，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。那所以了解这些的空间上的背景，时间上，在3000多年前他们这种习俗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来比较了解这张圣经到底要讲什么东西。这张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这张是从接着这个路德记第二章来的。第二章是我上次讲，就是一个10岁的故事 啊，路德他到了这边，他要维持生活，怎么维持呢？旧约有一个规定，就是这个你在收割的时候，不可以割尽收绝，要留一点，让那些穷人可以割下来收下来，他们可以温饱一下啊。所以路德就去捡这个人家留下来的麦穗啊。可是神很恩待他，就让这个地主，他就走到了波阿斯的田。那波阿斯正好是以利米勒的一个亲属啊。波阿斯看到路德，听到他的这样的孝顺婆婆啊，愿意到一个本来敌视摩押人的一个这边来服侍他的婆婆，他很感动，就恩待他啊，让他可以收的更多啊。第一天就得了很丰收的啊，回去给他的婆婆看啊。那他这第一天的丰收拿回去的话，就让他婆婆人生观都改变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，他让这个媳妇出去自谋生路的时候，也没有给他带到哪边去拜托一下，都没有，竟然可以收获这么多回来啊！他就叫他讲清楚说明白啊，结果就说原来是波阿斯啊恩待他们啊，恩待他们。那可是这个。而且波阿斯告诉他们，路德说：“你可以在我的田一直收割，因为这个大麦完了还有小麦，大概有五个月的时间，你靠着这些食穗就可以过一个不愁这个饥饿的生活啊。但是这个五个月会很快的过去的，五个月过去之后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所以这个拿阿米他就必须要想下一步。”要怎么走？因为这个十岁的生活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，所以他就必须要做一些筹划啊。所以这章其实就讲到几个人的筹划，为了解决一个问题。这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他们婆媳以后生活的问题，以后生活的问题。而且他们不能一辈子靠着十岁来过这个生活，所以这个时候拿阿米既然观念改了，他就开始也想到他的媳妇了。这个媳妇这么好，愿意离开他的家跟我来到这个地方来照顾我，那我也该替他想。所以这个第一节就讲到，他说拿阿米就对路德说了，他说我不当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？啊，他开始想到他的前途。那这个前途的话，他左思右想啊，他就想出一些方法来啊。其实这个拿阿米是一个很会拿主意的人啊。你从这个圣经中的记载去推敲的话，哎，他主意都是他在拿。当十年前他们饥荒的时候，伯利恒饥荒的时候，为什么会搬到摩押地去呢？那边丰收，这边饥荒，一定是他出这个主意他们去的啊。因为如果太太不肯走的话，先生大概也走不成啊，就在这边继续过苦日子了啊。太太要愿意苦日子，先生也没什么话讲，就留下来。一定他要走，他吵着要走，先生没办法啊，就带着儿子们就跑了啊。所以他是一个很会出计划的人啊。当他丈夫跟两个儿子死掉了之后，哎，他又帮他的两个媳妇出计划了，哎，你们回到娘家去吧。再找一个人再嫁掉好了，下一个男人可能会更好啊。所以他就出这样的一个计划，有一个媳妇就听他的话，可是路德就一定要跟着他，因为他已经决定要回伯利恒去了，因为伯利恒在丰收，他要回去了。那路德说我跟你回去啊。所以他是很会拿计划。那现在十岁的生活几个月不愁，但之后怎么办呢？他要又想到一些计划啊。所以他这个时候就用一个正面的思考啊，他寻找一个能够摆脱这个生活困境前途茫茫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，能够找到一个出路。所以这个重点在这个地方，怎么样找到在困难中找到一个出路，那这个需要人来想办法的啊。这个拿阿米做了功课，他左看右看，左思右想，只有波阿斯是唯一的不二人选，只有他虽然年纪大了一些， 可是他是一个地主，他是一个至亲，他可能有这个道义的责任，他有这样的一个实力。更重要的，当路德第一天去十岁的时候遇到波阿斯，波阿斯对他那么好，对他那么好，当然一方面是欣赏他的美德，但是一方面也对他也可能一见钟情啊。有的人看情人眼里出西施啊，所以当路德穿着一个工作服去的时候，怎么会看到他，看上他我们不晓得，但是一定是看上他，才会有那么多细心的作为来带路德啊，怎么样招待他吃饭呢、啊、怎么样让他多收割一点呢、啊、哎，这样照顾他。这个在这个婆婆听到媳妇这样叙述之后，她很明白这个是有一点谱的，不是八字是有一撇的，只是怎么样把这个另外一撇画上去啊，让这个得到这个计划能够得到成就。但是啊，这个波阿斯非常的矜持啊，从来没有表态他喜欢路德啊，喜欢路德从来没有表态，非常矜持。为什么呢？主要是年龄的差距。波阿斯叫路德做女儿啊，女儿，因为他的年纪，我们的大家的推算大概是四五十岁了，可能接近五十岁了。而路德呢，文君心寡，大概才二十五六岁啊，年龄差了二十多岁，差了几乎一代啊，所以他现在来向他提这个亲事，好像有点趁人之危，好像欺负这些寡妇一样。如果对方没有意愿的话，他贸然的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的时候，对方就很难堪了，对方以后也不好意思到他田里来了，所以他想得很周到，他就不敢做这个请求。还有一个，当然现在年龄在现代已经不是问题了啊，最有名的就是我们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院士啊，82岁的时候再婚啊，娶一个28岁的啊，8228还相互辉映啊，这很左右对称啊，非常，这都没有问题。所以50岁跟25岁其实不是问题啊，但只是当时候很少这么年龄这样差距来结婚的啊，所以这个波阿斯相当的不愿意表态啊，他不愿意趁人之危啊，也不愿意在不了解这个路德的心愿之前啊，他做这样的一个请求啊。那这个波阿斯，男主角不愿意表态，女主角也不知道怎么去表态，这时候做婆婆的这个女配角的话，他就想出一个筹划出一个计划来。这个计划怎么说？他说与其等待机会，不如创造机会。这等到什么时候去啊？这个环境都没有，客观条件没有改变，一定要造出一个机会，让这个条件能够改变。那机会在什么时候？就在今夜，哈，就在今夜。今夜，他说他就叫路德了，你去洗一个澡，抹香，然后穿上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衣服，就夜里。他也做了功课了，夜里今天那个波阿斯是在打麦场，可能在那边吃喝之后很累了，就在那边就睡了，同时要保护他的一些收成。这个时候你不要让人家看到，你去的话等他睡着了，你把他脚上的被把他掀起来。这个被掀起来什么意思呢？掀起来的话，夜晚的风吹着他的脚，他就会凉醒冻醒了。冻醒的时候就有一个机会来了，这个机会不是说男女相亲的机会，而是一个你们可以彼此坦诚表态的机会来了。现在制造这个机会，制造这个机会啊，你们坦诚表态，你其实你也喜欢波阿斯，波阿斯也喜欢你，但是大家矜持着，没有一个场合是可以一对一的来谈这个真心的话，没有这样的场合。那你今天夜在这个打麦场，就是这一个创造出来的时机，你要去把握啊。但是他这个计划做到这边也做不下去了，所以他后面就含糊的一句话把他带过了。他说啊，他 他会告诉你当行的事情啊，就一句话把他糊弄带过去了啊。诶，这个路德听到这样的一个计划，诶，他居然就答应了啊。这个计划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一个计划，没有设计完成的。以后波阿斯脚凉了，被吹醒了以后怎么做呢？谁都不晓得。拉米不晓得，所以编不下去的。路德也不晓得。波阿斯更不晓得，因为他根本他在他跟蒙在鼓里头，根本跟他这个计划里面先没有扯到他，所以他根本都不晓得。所以这个计划要怎么来实现呢？就对路德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，也是一个考验。这边我就要澄清一下，就当拿尔米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要路德洗澡抹香穿干净衣服去的时候，这个他不是要促成一个所谓的现在所谓的一夜情啊，不是，完全不是啊，而是我刚刚讲的，他就是要制造一个，那是一个达麦堂是一个平台，他要创造一个对话的平台，两人之间对话，对这个他们的婚事是不是两个都愿意啊，来这样的一个平台，所以他要表明这个啊，因为那个时代3000多年前，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。啊，有个电影叫《纯真年代》，Age of Innocence， 那就是一个纯真的年代。那时候人的心，人心非常古啊，那时候不会像现在人心不古啊，人心非常的古。而且那是一个朴实的农村，啊，而且他们男女之间都是发乎情，止乎礼，遵守那些礼仪啊。而且在当时的社会，对一个有美德的人，他们是非常赞赏的啊，所以圣经讲，全城的人都赞赏你对伯伯的一个孝心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一些美德不会像现在认为是迂腐的，认为是脑筋想不通的，那时候认为是一个美德。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之下，当路德到了波阿斯睡觉的这个打麦场的时候，他其实就是要掌握那一个对话的机会。那这个对话的机会我们看啊，这个时候就要路德要随机应变了，因为波阿斯醒来以后怎么反应谁都不晓得，剧本也没有，就要随机反应的啊。所以是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这个时候就要靠你自己的，你自己的前途你自己要去掌握那个现况啊。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路德他也有他的规划啊，他有他的想法，他有他计划。到底当波阿斯醒来之后一定会问，因为那时候月黑风高，那个时候他闻到一个香气，知道有个女人在他的旁边，他会问你来这边干嘛，那时候怎么回答，因为他这个晚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不但是表白自己，而且更希望能够说服波阿斯愿意来娶她，愿意来娶她啊，他有这样的一个任务。那他就要想波阿斯醒来之后要怎么来把这个任务让波阿斯清楚，让波阿斯愿意啊来完成啊他的这个婆婆给他的使命，也是他心里愿意接受的一个使命啊。当他这样想的时候，其实他就掌握一个很好的政策啊 ，policy， 就是诚实是最好的策略。诚实，他这边到人家场上来，先前人家脚来，要做什么呢？目的在哪里呢？你一定要讲清楚啊，让人家明白为什么这样来，而不是一个很轻率的行为啊，跑到这边来啊，不是这样子，他一定要讲得很清楚。所以你看圣经中就一节圣经他就把这个话讲得非常的清楚。当波阿斯问你是谁，因为他闻到香味的啊，知道是有一个女人在他的这个脚边坐着啊，你是谁， 他怎么回答呢？我是你的悲女路德啊，然后接着说，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然后再说一个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。一句话，简单扼要，简单就清楚，非常清楚的讲他，我是谁？我是路德，我来做什么？我来求你一件事情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。这个衣襟遮盖我，我们现在很容易就了解，好像路德没穿衣服，要遮起来一样，完全不是。因为这个是路德精心设计出来的一句话，这个话是跟路德记第二章瓜斯给路德的祝福里面的一句话有关的。在路德记的第二章十二节，路德第一次遇到瓜斯，瓜斯就祝福他说，你来投靠耶和华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这个耶和华的翅膀，这个翅膀这个字跟衣襟，波阿斯的衣襟，这两个是同一个字，同一个字。所以他这个请求就是说，你曾以前祝福我，说我投靠，我是一个摩押人来到这边贵宝地，你说我是投靠耶和华的翅膀下，那我现在就求你做耶和华赐福的器皿，你来保护我，你来供应我，或者说你来娶我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，非常，波阿斯当然一听就明白这个意思啊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，为什么我要娶你呢？我们年纪差这么多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，所以有一个那个条例，小叔子向外延伸，这些亲属都可以来做一件好事啊，娶这个一个遗孀啊，把他娶过来，为生个孩子，让他的先生啊留个后代啊。他做这个事情啊，路德就掌控现在所谓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啊。沟通有两个技巧，第一个，特别是在这个异性之间，当你要沟通的时候，要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，不要太近，因为太近的话，在一定的这个距离之间的话，会有一个空间的压迫感所以不要太近。但现在一个躺在那边，一个在脚边，两个是有一段距离的。然后这个在这个距离当中讲话又可以很清楚啊，他一句话就把他是谁，他来做什么，为什么他要求波阿斯这样做，都讲清楚了。我波阿斯就必须要来回应了啊，因为这个一个女孩子向你表白，你不能再装傻啊，你是什么态度必须要来表白啊。那这是波阿斯的规划。所以波阿斯其实也有跟路德之间，他其实有他的计划的，有他的计划的啊。讲到波阿斯这一觉醒来发现路德，我就想起在圣经中其实有几个男人啊，他睡觉起来旁边多了一个女人，让他大惊失色的啊。第一个就是亚当。亚当在伊甸园一睡觉一起来，就被神动了一个无痛的手术啊，肋骨少了一根，结果变了一个这个失去的啊，神用他的恩典来报答他，给他一个夏娃啊，让他这个不至于太孤单啊，所以亚当是很有福的，天上掉下来一个礼物啊，就给他的，不必追啊，送来给他的啊，所以他是非常幸福的男人啊。幸福的人，那还有谁呢？睡觉起来大惊失色的啊，是这个雅各。雅各逃难逃到他舅舅拉班那边去，哎，看上他的拉班的小女儿拉结。哎，他说他想娶拉结，拉班说你为我工作七年啊，这个女儿就嫁给你啊。这个爱情的魔力是大的啊。圣经这样记载，他看这个七年好像几天一样啊，就做了七年工，为他的舅舅拉班做工啊。那么七年到了，舅舅该履约了啊，把拉结嫁给他。哎，经过婚宴之后，第二天一早起来，哎呀，新娘不是他，新娘是另外一个人。哎呀，是拉结的姐姐莉亚，他大惊失色啊。所以 但是他就找了他舅舅理论了，为什么怎么样？他舅舅说了，老大还没嫁，老大先嫁吧，然后阿姐还是你的，你再给我做七年啊，姐姐，那另外还再送两个杯女啊，都给你啊，所以这个雅各的话啊，是一个也是睡觉起来啊发生。那拉这个波阿斯起来的话就更奇怪了，一个女人躺他的脚上，找他来开会的啊，还开会，谈的是什么东西呢？谈的他们两个之间的终身大事，这么严肃的话题啊，在他午夜梦醒的时候来谈这个事情，要来夜谈，而且对方一句话就讲清楚了，那他要怎么来回应呢？啊，所以波阿斯要把他的规划要讲清楚，他们两个之间。他是怎么规划的啊？他一方面表示对路德的接纳，也对着路德的称赞啊，路德啊，当然一方面表示路德选中他做这个至亲的亲属来娶他啊，他有点受宠若惊。当然他不会这样讲啊，可是那个感觉是这样子的：你怎么选中我？我比你大那么多。你选中我啊，有点受宠若惊啊。他说，少年人无论是贫的是富的，你都没有跟从，竟然选中我啊，竟然选中我啊，所以他非常的高兴，因为他也很喜欢路德啊。那路德这样青睐他，他很高兴，而且他知道，他称赞路德说，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啊，娶妻娶德啊，娶一个贤德的人啊，你就是一个贤德的女子，很适合做我的妻子啊，所以他就称赞路德。然后他在这个回应当中，他给路德一些保证，但这个保证中有一个但书，保证什么呢？就说我娶你是没有问题的，你凡你所求的，我都照你所求的来做，但是啊，我们要把情理法都要兼顾到啊！你既然用这个小俗的条例来要求结婚，可是还有一个人，他有优先权，他是一个更近的亲属。哎，他要是愿意的话，就由他吧；他如果不愿意的话，那么我指着耶和华起誓，就一定就娶你啊，一定娶你啊！所以这边结果还未定，第二天。他要去找这个人讲清楚说明白，到底他会不会要娶路德啊？要娶路德。所以这个他的回应也很周全，路德所要担心的事情他都回应了，我愿意娶你，但是在程序上，程序正义一定要完整啊。那个人他有优先的权利啊，这个优先权是常常都有的，其实我们很多东西有优先权的啊，像什么东西呢？总统万一过世的话，谁做啊？副总统做。所以有人开玩笑说，美国副总统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，看他是否变成总统啊。如果总统还在，副总统是没什么事做的啊，除非总统派他做什么事，不然没事做的啊。啊，他副总统万一也过世，谁来做呢？他们都有一定的程序，写到宪法当中的，非常清楚的。那这个也是一样，优先权，第一优先权不是波阿斯，是另外一个人，是一个农夫甲啊，是一个有优先权啊，所以他要等这个东西，把这个程序正义要完成啊。那然后波阿斯在讲完这回应完这些话之后，他就保护路德，保护路德，他说你现在躺下，现在夜深了，夜路不要走夜路啊，夜路有什么事情不晓得，很容易摔跤啊，很容易跌一跤的话，就后果难料啊，所以。你在这边睡，躺卧在我的脚边，到直到天快亮的时候，你再走，啊，结果天快亮的时候，啊，他就路德就要回去了，回到婆婆那边去。这时候，波阿斯就给他丰厚的礼物，六簸箕的大麦，啊，就装在他路德的外袍，装在这边扛回去。所以路德的身体非常好啊，这等于一个行军里边是个装备行军了。重装备的背着要回去啊，回到这个，他把这个 这个有几十磅的东西啊，就背回去给这个波阿斯，要给这个他路德的婆婆啊，拿阿米的，他就把他背回去了。背回去以后，拿阿米当然要问了，他是在导演这个事情。现在媳妇回来了，到底这个中间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完全不知道啊，他就问一下路德，就还原现场啊，把晚上发生的事情通通讲，然后把这个大麦给这个拿阿米，拿阿米看到这个就知道啊，这个事情八字快有另外一撇啊，因为这个波阿斯等于是一个聘礼一样的啊，已经给这个拿阿米了啊。他说这个他就跟路德讲，你安坐在这边，这个人回去一定今天把这个事情办完，不然他不会睡，他就不罢休的，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办完，这个是有急迫性的啊。这个急迫的结果是怎么样呢？就下个礼拜啊才要讲啊，下个礼拜。那这个地方，这个路德记第三章，我们如果看一个故事的话，哎，它其实它重点就是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应该要怎么规划啊。我们的困境不是就祷告一下求神完全帮助我，我什么都不要做，可能不是这个样子。路德跟波阿斯的婚姻是在神的整个救恩的计划中间很重要的一环，因为弥赛亚从这边要出来的，其实这样重要的一环，神在这个婚姻当中过程当中都没有神迹，也没有什么意象给拿阿米或者路德看，没有的，完全没有的。可是当他们照着神给他们这个量给他们的环境，用他们的心思去想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困扰的一个局面的时候，规划不可能一下就完整的。拿阿米他规划到掀起你的脚被子来就没有了，那人吩咐你做什么你就照着做就是了啊，就没有了，编不下去了，因为后果完全不能预料的，完全不能预料的啊！但是你必须走下去，路德就走下去了，路德在接棒的掀起他的脚上的被子来，他醒来以后怎么样来说服他啊？他也要想啊，也要想啊，怎么样一下就把重点讲清楚说明白，要想这个东西。当波阿斯听到路德的陈述之后，他也要规划怎么样让这个事情，因为他也喜欢他，现在女方已经表态了，那当然叫这事情办成了，这是在程序上他要完整啊，所以他要做这个事情。每个人都要为一个事情来筹划来想啊，筹划一开始不可能完整的。我就想起大家最在澳洲一个最有名的地标，就是那贝壳型的雪梨歌剧院。那歌剧院在当时要筹盖的时候，他们计划好像花六年的时间，花600万美金把它盖起来，结果花了16年才盖完，花了多少钱呢？花了1亿美金啊！所以那个一个建案都可以弄到拖的时间超过两倍以上，花的钱超过十几倍啊，那都会计划赶不上变化啊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那这些计划当在变化当中，你就要再调整了。那最后这个计划的目标要达成啊，要达成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拿阿米其实就是一个看到一个这方面，他给我们看到一个，他本来是很埋怨神的，摩押十年一觉摩押梦回来什么都没有啊，他这样子他就埋怨，我不要叫做拿阿米，我要叫苦了啊，叫苦了，因为神这十年苦待了我啊。可是当那个十岁那一天回去之后，他就改观了，他变得口中出来的话叫祝福，祝福了，感觉到神开始在祝福他，也借着愿祝福他的人也蒙到神的祝福，然后他开始为路德的前途来着想啊。所以改变一个态度就可以改变人生的风景。如果常常沉溺在一个困局当中的时候，你永远出不来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改变一些看法，才可以啊改变这个人生的风景。拿阿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这个困境的解决需要规划， 也需要行动。啊，这个行动不是已经十拿九稳才去做，而是在这个有这个目标是正确的，我们的方法是和神的一个规条，或者和圣经的，你就去做好了。那成果是交给神的啊，成果交给神的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筹划是每个人在困境中的责任啊，成就是神的怜悯跟恩典啊，怜悯跟恩典。这件事情，这个打麦场的夜坛，这个推手拿尔米啊，他的计划不完整啊，但是波阿斯、路德也为这个事情都规划了，就变成一个完整可行的计划。那这个计划的结果就是下一季轮到我的时候才会讲啊。当然那个讲授还会讲到更精彩的，就是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啊，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啊，这个关系路德记就把这个关系用一个实际的例子彰显出来了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从打麦场的那一夜所发生的事情，路德跟波阿斯的交谈当中，我们得到一些启发。拿阿米跟路德他们婆媳是按照旧约的律令，他们做一些规划，把他们的需求用一个坦诚的沟通给波阿斯这个致敬的亲属，结果就化解他们生活的困境，也带来他们人生新的一个黎明。主，我们求你为你的名的缘故也引导我们走义路，求你也让我们按照你的计划认真的来到你的脚前，承认我们的过错，承认我们的不足，承认我们的很多时候是想不出什么法子来什么，但是求你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，也把那个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好让我们在个人的在教会的困境当中能够得到更新，也得到一条通达的道路。求你祝福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